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过去多年来啊，我们的国策呢都是一直崇尚这个 DEI， 就是多元、平等、包容，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 DEI， 就是 Diversity, Equality and Inclusion。那么也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跟它的一个价值观啊。但是呢，现在是保守派的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他是不认同这种东西的，所以他一上台立刻废了这个 DEI， 而且呢，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基于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他的表现来做这个选择哦，跟什么你是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的种族、你的肤色、你的背景完全都无关。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也把他这样的一个政策哦，要求到拿联邦政府补助资金的学校也要按照这个政策来实施。但是呢，我们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学府哦，比如说最近哈佛大学就是新闻媒体的一个焦点，他拒绝依照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要求修改该校的这个教育管理政策。那么这样做的话，当然联邦政府现在就决定要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金的这个联邦补助金，然后呢，总统还进一步扬言说，如果哈佛不改的话，就要取消这个学校的免税地位。那么这个事情啊，现在也被认为觉得说可能是新政府在干预学术自由啊，连这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前总统奥巴马都跑出来喊话说支持学校的做法。哇，这个事情现在发展到这里，现在就是法院见了，所以有很多名校的这个怎么讲，著名的代表现在全部都加入了这个诉讼的战场，就是要阻止川普总统砍学校的经费，让学校低头要改掉这个 DEI 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学术自由的这个问题哦。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于浩你好。
哎，广瑜，还有纽约、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欢迎。哈佛大学啊，不只是我们的名校啊，它也是全世界的名校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政治人物都是从这个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那么我们看啊，现在这个根据新闻的消息指出，就是哈佛大学在这个月初呢就接到了这个联邦政府提出的一份清单，这里面列了很多的要求啊，就是说包括要关闭多元、什么平等、包容化，就是那个 DEI 办公室，然后要配合移民主管机关来过滤这个国际学生，还有要停止种族、肤色、国籍以及相关的因素来考量录取或者是聘用人员，并且要定期的报告来落实进度以及维持这个联邦补助的一个资格哦。这看起来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新政府上台的他的一些价值观。哈佛大学说不愿意，而且认为觉得说这不合法。来，请你告诉我一下，这个哈佛为什么认为是不合法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啊，这个首先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其实是有五页纸，据说写了五页纸。里面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说的就是在法律基础上其实是有的，当然有一些东西呢是他的个人理念。我大致总结了一下啊，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最有法律基础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反对种族歧视啊，还有直接的点出了要打击反犹的行为，这是他的起因。就是包括他们现在成立的这个工作组呢，进入到各个学校去啊，工作组也好，竞选队也好，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进到学校里边去。其实最明显的法律基础就是，当初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开展攻击以后呢，以色列的这个反击行为呢，造成了一些学生认为过于血腥或者说不人道，所以就有这种反对以色列的示威。而在这个示威过程中呢，确实也有一些激进的口号和行为出现。那这导致了很多大学的校长都下台了嘛。但是这个打击 反犹行为是川普总统这个直接提出来的，这是最有法律依据的。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有一点法律依据，就是说要让外国影响力要透明，那就是要管控一下这些国际的学生。那你说那些当时同情哈马斯的，或者同情巴勒斯坦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地区。那他要管控这些学生啊，还有当然就是说一些老师了，就是说我们雇佣的一些学者呀，就是说聘请了一些学者啊，这研究人员呀，甚至是老师教授啊，也有来自这些地区的，所以这个是要管控的。这个你说起来在法律上它也是有一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第三个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法律的基础，但他提出了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你看像咱们说的这个 DEI 啊，取消 DEI， 这个 DEI 里边其实第二个的equality 它也有这个平等的意思，但是他这个平等跟川普理解的平等是不一样，他这个平等就是结果平等。我觉得这个词儿是吴老师网络上谁发明出来的，这个比较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川普的那个平等呢，应该叫做程序平等，就是说大家都通过一样的程序去进入到这个大学里边去。你不能说因为你以前这个生活的地方教育水平差，所以你学习不好，那我就照顾你一点。这个是川普认为不可接受的。当然，这个第一案还包含其他的很多东西了，比如说什么这LGBT 啊，什么是 LGBT 吧？
对，LGBTQ，
对，这些就是说你包括你本身的这些自己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要照顾你，这个是川普不可理解，认为不可理解的。
重点在这里，哈佛为什么认为不合法呢？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联邦政府给哈佛的这些要求，哈佛为什么说这我要打官司不合法？为什么？
这个他点出的几个事情是不合法，比如说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啊，川普想做的事情就是要这个外国人的影响要透明化，要管控国际学生和学者。但是哈佛大学认为说这些学者学生他们比如说来美国之前你申请了签证，那么你现在跟他说因为你好像有个停车单，那我认为你是对美国是有威胁的，你这个停车罚款是，其实在警察的方面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就对社会不负责任，你乱停车，或者说你醉酒驾车，或者说你交通事故，这些都是其实都包含对社会不负责任。像这些人去买枪，你就是公民的话，你买枪都是不允许的，都不会卖给你的。
OK，
那他利用这个理由，就是，可以说，比如说这些人不来美国，你或者你来之前的时候，我拒绝你，这个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个理由去取消他的这个签证，这个确实是在美国好像没有什么先例，因为这些事情，甚至还有人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就直接把它现在取消了，这个就激起了这个一些学府的一些反弹。
最重要，其实我看到哈佛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取消 DEI， 他觉得 DEI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吧。我想请问你，他为什么不愿意取消 DEI 呢？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为什么不愿意取消 DEI？ 那只能说他认为 DEI 对于他的学术的发展，对于他的学校的建设，对于他的这个，因为在学校里面不仅仅学的是知识，很多时候是在学习在这个社会中如何相处，让这个社会更稳定，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向前发展。他认为 DEI 其实是让社会更稳定和社会更向前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
OK，
那只能是这个道理。
Well， 因为
可是
请讲，
可是川普认为择优录取是社会稳定和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你学习好，所以我就用你，你聪明，你成绩好，你竞争力强，你学的知识比别人多，我不管你花了多大力气，因为你天生聪明，你就读了一秒钟的书你就比别人强，那我也觉得你是合适的。可是学校里有人说这个学生他没有时间读书，所以他因为要打工，他因为父母没有办法帮助他，他可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你只要给他创造这个环境，他就会做出更好的贡献了。那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所以川普说我不管那些，我这个人以后怎么读，以后怎么样，有没有发展前途，那我不管，因为他现在学习成绩不好，所以你就不能够要他。 即使你通过第一案，你认为它有可能会让社会更稳定，他以后有可能会学习更好。嗯，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
okay.
所以这就碰撞在一起了。
OK， 那现在哈佛已经没有了联邦的这个预算补助了，会怎样呢？这个学校基本上这个富可敌国，而且有这么多的政治人物或政治总统都是从哈佛毕业的，然后现在这个川普认为觉得说你不愿意把这个 DEI 的这个办公室砍掉，然后呢你不愿意这个怎么讲，就是遵循我的方法，那你愿意自己走自己的道路 OK 啊，那联邦预算我就省了，我就不给你了，这总共加起来好像是22亿美元吧。我想请问你，哈佛现在当然是打官司啊，但是打官司也不是今天打了明天就有结果了，而且还会有什么上诉啊干嘛的。我想请问你，哈佛没有联邦的预算，这个学校会怎样？
会怎样？大家目前都不知道，因为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因为是这样的啊，这个联邦的这个预算呢，不是应该理论来说不叫补助，叫做其实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就是，在二战以后，其实，在二战当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军方想做一些事情哈，当然军方可以自己去研发去，但是军方的研发力量肯定它没有那么先进，而这些学校呢，也正在这方面研发类似这方面的东西。
嗯。
其实基本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因为军方研发的事情基本上来说，它不以这个金钱为目的，它以打仗和战胜其他的国家为目的，所以它的在很多的这个生产就是研发的过程中啊，它是不考虑这个合理性和这个长久使用性的。可是在像哈佛或其他这样高等学府啊，他们在做一个科技研发的时候，他们是考虑方方面面的，就变成这个东西可以长期的使用。所以政府跟大学合作去搞研发，然后先用在军事上，然后再慢慢的用在民生上，这个是互惠互利的一个行为。那么政府现在认为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路，所以在二战以后一直在持续这样的。那么哈佛作为一个你刚才说富可敌国，对了啊，它这个好像有它捐款580亿美元，
对，
那么被砍掉22亿的话呢，
嗯，
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有很多的研究项目啊，就只能停止了。我听说，当然哈佛是一个，其他的那些学校，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啊，像我认为的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浪费，就是对于疫苗的研究哈，你知道疫苗的研究从开始到后来做动物实验，你有的时候为了做这个动物实验，你要养一种特殊的生物去能够接受这种实验。这种生物甚至要繁衍好几代，我听说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经费被砍了，他们为这个疫苗所做的这个实验所培养的这个恒河猴，这个它要繁衍好几代，然后你再去拿它做实验。那现在因为这个经费砍了，所以这些猴子虽然已经繁衍出来了，但是呢，它没法再继续做这个实验了，所以这些猴子你也不能养着它，养了它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也就过了那个时期也没有用了，所以这些猴子都要被安乐死。那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种生物医学的实验，包括像说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搏器，我听说现在中国已经生产出来这个心脏起搏器，好像据说像一个瓶子盖那么大，但是我听说美国的有像就在研究一种像什么豆子粒那么大的这个心脏起搏器，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就是停止。
Okay.
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呢，他必须得解雇人员，停止科研。
是，
对于国家来说呢，这种尖端科技的话，就稍微停止一下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要回到节目当中来，因为美国的名校啊，通常给外界一个很强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特别特别的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LGBTQ 啊，这些性别的宽容啦、对于非法移民啦、也非常的同情啦、跟开放的这个态度啦。但是这个川普总统，他是属于保守派的，那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对这些学校教育出来的精英哦，这个川普总统都认为觉得说这些精英以后都会有问题的。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哈佛大学拒绝依照联邦政府的要求修改教学与管理政策。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支持哈佛吗？还是你支持川普总统呢？因为川普总统认为觉得这个 DEI 一定要废掉它，要用这种怎么讲，就是个人的这个叫择优改革啊，就是不管你的什么肤色、种族、国籍或背景，你爸爸是谁，你妈是谁，这些都不重要，重点是你个人的表现跟你个人的成绩或者是你个人的工作能力，然后来作为这个优先的考量。但是呢，哈佛大学觉得说我不同意，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闹到这里，那川普总统说你不同意没关系，那这个联邦的预算补助的话你就不用了，或者呢接下来你的这个钱哦，可能我要把你那个免税的资格给取消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哈佛大学就觉得说，哇，你川普总统，你是怎样？你还干涉我们的这个学术自由吗？这事情就闹得越闹越大。那么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接下来请于浩，因为我们美国的名校不管是史丹佛啦，什么什么哈佛啦，这个这些学校已经不是美国哦，这个美国的名校，它是世界的名校哦，所以有一个印象，就给别人就觉得说，这些超级名校都非常非常的左，就是比如说 LGBTQ 啊，就是同性恋啦，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啦，对性别来讲特别的宽容 ，OK， 还有对于像这个非法移民啦，在他们的学校里面一定是叫做无证移民，他们是非常的同情这些人，以及是持这种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但是呢。现在是共和党执政，共和党是保守派，保守派的总统川普就觉得说，从这些学校里面教出来的学生以后如果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的国家都会有问题，这是他的评论哈，因为他的意见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学校里面会觉得说，你管我教啥？来学校里面学的人都已经18岁了，这是我们的学术自由，一个学校就有一个学校的校风，你总统凭什么干涉我们？来，接下来我们就请于浩，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这两边的立场？
这个关于取消DEI， 这是共和党或者说川普政府一直要努力的一个事情，其实不仅在学校了，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一次哈佛大学提出了这个反对呢，我觉得虽然这个是他一直坚持的反对，他只是重申了一遍，但是另外有一些事情他觉得就是无法接受吧。这个因为也有大学接受吧，像哥大就是说好好好，你说怎么样我就照你去做。有几个就是大学里边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这个 Alan Gabber， 他所说的，比如说他说这个你学生游行不让戴口罩，这个他觉得可能很难去执行。然后还有就是哈佛大学并不希望把这个国际学生啊这个录取的信息啊全部交给这个政府的审核组，或者说政府要说你有一个第三方审核组，把这些国际学生姓甚名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他们支持什么党派是什么、是不是跟这个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这些组织有什么关系，这个你要需要专门的组织去审核的，就是工作组要审核一下，或者第三方要审核一下，这个他认为不可以。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稍微有理由的一点啊，哈佛大学提出的一个，就是以后你的教课内容，就是政府觉得你的教课内容要经过我们的工作组的审核。
嗯，
那有些文化有些课你就不要，我觉得就不要教了，比如说那些觉醒文化呀，像这些一些检讨美国这个以前做的错事的一些文化啊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广宇，你有没有知道，女孩应该在有一个服装品牌叫做什么 Banana Republic 什么香蕉共和国，是不是？
怎么了？
这些东西我因为我不是在这个美国本土这么从小学长大出来的，就是这个词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我这两天看那个《百年孤独》里边才说，香蕉共和国是个很糟糕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中南美洲的人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 当美国人发现可以让中南美洲的人种香蕉不用从非洲进口香蕉的时候，美国控制了这些中南美洲的很多国家的政府，从总统到议员到市长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开种的这个香蕉园呢是不给工人工资的，而只给他们代金券，要求他们只能在这个美国公司在这些香蕉园附近开的小卖部里面用代金券去消费，他没有钱。然后当这些人开始反抗的时候，这个美国公司可以带军队，然后提着冲锋枪大概打死了2000多人。所以像这些文化我相信都是不受共和党这个或者说最起码川普总统的这个他们不喜欢这些东西，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所以那这些课程你要经过这个工作组的审核，去看看哪些东西可以教，哪些东西不可以教。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引起了很多大学啊，包括当然有一些大学像斯坦福啊，像神庙啊，像这个普林斯顿啊，就是坚决反对的一点呢，其实这个政府提出的时候是非常，就是说这个措辞是非常谨慎的，它的措辞是这样的啊，就是学校回归科研教学，不要搞激进政治。当然他是说你不要搞激进政治，但是我觉得啊，学校的理解就是说你让我们这些学生不要管政治啊，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这种常春藤的大学，我相信很多其他大学精英的大学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让学生，我说了嘛，这个精英大学其实在我接受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时候，我认为从本科起啊，这个他们很注重，就是说你这个人不仅学好知识，同时呢，你要是对一个社会有用的人，那么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然的就是要能够回馈社会，这包括政治，这包括你的这个学术，这包括你的工作。
Well, 是，可是有一个重点，你知道吗？因为这些学校它是比较左的学校，那么小孩或者是父母愿意去把小孩送到哈佛去念，就是很拥抱 LGBTQ 好，然后他看到同性的人，他们会把英文也改变，把那个 pronoun 也改变，尊重他们的文化。他们现在也叫 quote unquote 叫文化。我想请问你，就说送到那个学校去念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认同了学校的校风，还是说其实小孩跟父母就是因为他是名校，所以我只要能够考到我就去了，他学校里面的校风也是他们自己定的？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华人家长在这方面可能会更多的注重这个学校的名气，但是我觉得在传统上来说啊，这个学校的校风在很多这个美国传统的家庭里边是非常非常注重的。我甚至觉得我们华人可能在某些时候其实是挺偏的，因为我看到就是在小学里边啊，我看到尔湾的一个学校里边，这个照这个算是毕业照吧，算是全班的毕业照，唯一的一个白人，还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白人，但他是从南欧来的，您可以看出来，唯一的一个白人是穿着西服带领带的，其他的小孩全都穿的是便装。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看大学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他们对于学校的校风是有这种选择的。但是我觉得川普政府这次所做的事情啊，就是说你不能够这个过度的拥抱这种激进的政治也好啊，或者是这个LGBT 也好，你是需要让双方都发生的，无论是政治上也好，还是说这个包括反对 LGBT 的人，你得让他们都发声。因为包括这次奥巴马谈话的时候也都说了，说现在很多左派的学校里边，像那种保守派的人去学校里边，哎，学生闹事不让他们来，然后学校呢以这个学校这个安全、学生安全为由呢，就取消了这些人的演讲啊，或者是他们的活动。是不是跟学校安全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你学校难道不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派一些警察或者是组织一些人去保证学校安全吗？当然可以。你只是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97%的哈佛的大学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97%啊！
天哪，
这里边对啊，那这里边的话，你是不是有因为你们是97%，所以你们不想这个让这些保守派的人来宣传他们的理念？我想肯定是有这方面理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左派的这些激进的这些想法，包括像学校的这种左派的风潮，也应该反思一下，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其实我也看过一个民调，就是美国 在民调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些精英大学，是特别是常春藤大学的这个反感情绪是在升高的。所以特别是在共和党的这些人里边，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共和党的人会说，我女儿考到了哈佛大学，那我不让她去，我让她去一个保守的学校，那我不知道。但是左派在这20年里边的这个风起云涌的运动中，我觉得确实是激发了一些极端左派的这个思想和甚至是行动。
是，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吧，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这个我们的哈佛大学拒绝依照政府的要求修改这个教学跟管理的政策，那你觉得呢？你支持吗？你认为这是他们的学术自由吗？还是川普说好，你不改，你不改你的 DEI 是不是？你不废了是不是？可以啊，那我这个联邦的预算资助我就不给你啦，或者是我要取消你的这个免税资格，你觉得呢？你觉得学校应该被这样对待跟威胁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哈佛大学拒绝依照联邦政府的要求修改教学与管理政策，他认为他们的学术是自由的。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哈佛吗？那么川普总统说，如果你不改的话，你不废了这个 DEI 办公室的话，或者是说你不遵照我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没关系啊，那你自己走你自己的路，我就把你这个$22亿的联邦补助金啊收起来不给你了，同时呢，未来可能也要取消你的免税地位啊。同时，川普总统还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的这个精英大学教出来的这些学生，以后可能脑子都会有问题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很严重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讲到这个精英学校，这些学校可都是出什么总统的 OK， 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什么总理啦，或者是我们讲的什么 这个台湾以前的这个马英九总统啊，都是哈佛毕业的 OK。 这个哈佛大学不是普通学校，它可是世界上的精英学校，而且这个学校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这个世界的关注。但是现在川普总统认为，觉得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多元平等包容的这个文化，一天到晚做这些事情，觉得说太奇怪了，这个不行，要叫这个学校做改正，学校不听。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啊。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你支持总统还是支持哈佛？
我觉得总统做错了。因为美国那个常春藤大学校长真正的比市场还大，因为未来的学生、未来的事情都是靠年轻人的。好像彭斯一样的，也是耶鲁法律系毕业的。你当那个不是父母教的，不是总统教的。
OK， 你大概没有懂我在说什么吧？学校教的，现在川普总统不认同，所以认为觉得应该要改正。你觉得呢？
哦，不行啊，这样校长的管理方法不是川普总统做生意的管理方法的不同的。
OK， 你知道他要改什么吗？OK， 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学校里面，我现在不是讲那个数学题哈，我也不是讲化学题，我现在讲的是他们的观念跟他们的价值观的这个事情。川普总统认为，觉得说这些学校出来以后的学生，这些所谓的精英，可能脑子都会有问题了，认为觉得说学的太左了。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我再强调，不是数学哈，不是数理化，好吧？我现在学的是价值观，行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我支持川普的动议，因为哈佛虽为世界名校，但是现在已经被搞得乌烟瘴气，标新立异，大搞 DEI， 那就 就说人们已经不是因为学术成绩入学，而是说肤色或者父母抢劫进监狱，完了加分进这学校，所以已经失去了学校本来的对社会的贡献，变成了倒行逆施、倒转世历史的车轮，推的文明向后走。所以川普做的是对的。你既然要是标新立异、胡搞乱搞，那国家不支持，这就是代表国家的态度。川普做的是对的。
OK， 好。你刚刚讲说什么？父母去抢劫，然后可以进哈佛，太严重了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写的那个 essay， 他申请的时候他写说哦，他父母可能是流浪的人群，结果他这个奋力发强，然后考到哈佛，所以你认为觉得说你不应该管他父母干嘛， OK， 就是你能考多少分就是考多少分，我管你父母是谁，你觉得这比较公平，也不要管说你父母是不是总统。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电话有问题吗？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是啊，我们现在的总统不也是精英学校教出来的左派分子吗？想干嘛就干嘛，这很 liberal 啊。
他念的是军校，哎，没关系。但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现在是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可能改变了很多。嗯，
就好，就你他现在的行为，是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完全没有考虑啊？不是一样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在嫌现在嫌人家现在哈佛教出来的都太 liberal， 太想干嘛就干嘛，都是怪异人士，那他自己不也差不多吗
？OK， 是他自己，对，他自己也是常春藤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嘛，那就是嘛，那所以是不是想干嘛就干嘛，那不是一样吗？
那你的意见是什么？你支持哈佛吗？他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吗？还是不要？
我个人大部分是支持哈佛的学校的政策，当然有一些，譬如说，如果是国际学生，他的身份背景有问题，那是应该要剔除的。
是。
那但是至于其他的学术的论点跟教育孩子的方式，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所以你除了那个外国留学生的话，你其他的认为觉得说，像学校里面学的这个 DEI， 你也觉得是应该的。好，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哎，你好，
好，
主持人，
好。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川普啊，管太多了，他以为他是皇帝啊。喂，
喂，你在线上继续。
我说啊，我在哈佛上过课的哈，我们历史老师就讲了，他说美国的历史就是充满了这个对印第安人的诈欺以及屠杀。那你如果一个民主，他必须要有良心啊，对不对？如果你连家丑都不能养的话，那么难道他不相信我们读书的人有自我分辨是非的能力吗？
嗯 ，OK，
对不对？他今天管大学，明天管高中，再后天管初中，那到小学，那如果这样子哦，那跟共产国家有什么两样呢？谢谢。
OK， 好，所以你认为管太宽，行，这个有意见嘛？而且这个事情现在在法院，法院法官也是人啊，你说是不是？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我在线上，
欸、是的，请讲，
能够听得见吗？
听到了
，我是支持川普总统的，那个改革是要遭到很多的人的反对，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不是这样的？如果那些名校，他不是纳税人的钱自己来搞，就无所谓。现在是纳税人的钱来搞多元化。一个那个名校，他应该是择优录取，不应该因为种族不一样，就是分数很低的，智商也很低的，因为多元化，我就让他们进名校。这样是不合理的，纳税人的钱应该是公平的对待。
OK， 好，了解了。所以重点在这里，就是只要拿了纳税人的钱，你认为觉得他需要有一个规则，要有一个规范。那没关系啊，你哈佛比较厉害，你自己筹钱，你自己你可以去玩你的 DEI， 爱怎么玩怎么玩，你爱怎么教学生就怎么教学生，这是你的观点。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嘿、hey, ，你支持哈佛还是川普？喂，喂，喂，电话断了。Oh my god， 再打一次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hey, ，请讲。
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他的创新呢。当年奥巴马总统他不是也是让全国所有的学校都要必须盖那种中性的厕所吗？如果要是不实施的话也会失去的联邦的 funding 啊。
嗯嗯，结果所以你的意思是，
所以就是说那总统他有他的理念，他觉得尤其是像前面你讲过的那个哈佛已经97%的都是
民主党
的支持者的话，那不是很偏颇了吗？
OK， 你不觉得说学校他有自己的自由，你不应该管他，不应该碰他，你觉得呢？
对啊，那所以为什么奥巴马当年非得要强迫所有的学校做中型的盖中型的厕所呢？
OK， 好，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那个时候盖了中性厕所，现在我们要把 DEI 废了，你觉得也是师出有名，因为天下现在是他的，是吗？
对啊，言论自由嘛。
OK， 行行，哇、哦，真的，我们只要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党来执政，所有东西就要翻一遍。好，行，我理解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嘿，广宇啊，
嘿、hey ，
我支持川普的这个命令，或者说这个卡住哈佛大学的联邦拨款。
嗯，
我刚刚之前看到一个消息，哈佛大学居然聘请了我们纽约市前市长白思豪去做教授。
OK，
白思豪一个是极左的一个代表，而且他的城市管理是非常糟糕的，可是他会去哈佛这样好的学校里面做教授，所以这个川普的那一个行政命令里面就有一条是哈佛大学他们聘请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就是这些教授啊这些老师啊，他真的是带有政治偏向的。
OK，
这是不对的。既然你这么有钱、okay. 你要守住你哈佛大学的一些是这样那样的理念、那好，你就拒绝联邦政府的拨款嘛？怎么又要去要求联邦政府拨款，还要自行其事
？OK， 了解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很硬的话，你自己来嘛，你干嘛还要觉得你又要钱，还要找什么？你刚才讲那个白思豪市长在纽约的，他基本上一塌糊涂，还要到哈佛去教书，你觉得更是满脸问号，到底怎么回事？这学校到底怎么了？我要。没关系，你的意见我听到了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大家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么做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悬崖勒马。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哈佛大学，背后的金主就是他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资金呢，是源自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 USAID。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有资本才有主义。那他 USAID 现在已经被调查，这后边有这个共产主义的理念。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OK， 我们今天谈理念，不谈共产。我今天谈的是 DEI， 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哈佛这个怎么讲，雇用的人或者是学生，他们都是有种族、肤色、国籍之类等等的考量。共产主义先摆一边，行不行？我们只放在哈佛跟我们美国，好不好？那个 conspiracy 啊，这些阴谋论打住，好不好？这个谈完以后就觉得整个节目新闻就已经变掉了。我让你停一下，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大家好，
是
哈佛有它的传统。生意独立运作，不受联邦的掌控，本来就是这样子。如今勇敢的站出来，坚持自己的理念，我给他喊一个赞。OK，
好，给他喊一个赞。但是现在就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他现在觉得说，你要把钱给我 ，OK， 22亿的那个联邦补助金，你要给我，你不给我，我上法院，我告你，看你要不要给我。我不知道。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这个尊重学术自由本来就是基本原则嘛，只有呢，只有那个什么主张暴力、主张哈马斯这种，应该要控制，不应该让他们出来游行什么的， 那其他的各方面的，你每个人你有你的主张都可以，都有你的自由嘛，这怎么会用各种那个方法来控制人家嘛？这个，
所以你的意思说，川普不应该扣了人家22亿美元的联邦补助金是吗？
不管左派右派什么的，谁也不要控制，谁都不可以控制他嘛，这是最基本的嘛。
OK， 所以你认为川普做的不对，不应该手上握着人家的钱不给人家。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支持川普总统的。
怎么说？因为
因为哈佛他拿了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去罚美国，他重用那些学生，伤美国国旗，支持那个哈马斯。所以你每个人都觉得很纳闷啊，拿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来罚美国，伤美国国旗，当然就是要扣他的经费啊，我还给钱你罚我啊，对不对？这是很残次的，当然要支持川普总统，他做的对啊。
OK，好，所以意思，哈佛大学里面烧国旗，然后反美，你觉得说我还给他钱，让他继续反美？Well， 好像也有你的角度跟道理，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言论自由就这样，你知道，就说。我知道我懂你的意见，就是说你拿了纳税人的钱，我看着你还要烧国旗，你觉得太难受了。我理解，你说普通人你爱干嘛干嘛，但是你用了国家的钱，用了纳税人的钱，你就觉得这怪怪的，你知道吗？好，我理解。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好，
嘿，是你，请讲。
我觉得。那个钱也不是共和党人挣的啊，那民主党也挣了钱啊，这个钱是包括两党共同挣的。
可是现在的政权是共和党，现在政权是共和党。
那你不能说我共和党上任，我就不给民主党拨钱，有这样的道理吗？
没有，他现在就告诉你，你的这个政策不是他要的，他要你把它去掉，你觉得呢？
你要的你就不对了嘛，你怎么把一个全国人民的钱当成你的一党之私呢？
等一下，这个重点在这里哈。联邦政府是川普总统现在掌权，这是他代表的。如果你是州的话，你爱干嘛干嘛，你这是你家的事情。现在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政权是他的，他希望把这个 DEI 什么的，什么包容平等什么多元这些全部去掉，就是你的成绩跟个人的怎么讲成就来做。做评选吧，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哈佛应该怎样？
我觉得他就跟当初毛泽东派那个工签队进驻清华大学是一样的。
Oh my god！ 毛泽东有干过这事儿吗？真的、啊、？OK， 我年纪或者我没念过这个东西。好，所以你说就跟毛泽东去清华是一样的。川普 OK， 好可怕！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是。
哎呀，这个就是听他的就给钱，不听他的就不给钱了，就是逻辑呗，对不对？
听他的就给钱，不给钱。OK。
嗯。哈佛比这个美国早140年了，前有的哈佛，后有的美国呀。他这个东西，另外人家哈佛一年是560亿的收入啊。
对。
啊，他这点钱他就来要挟人家，人家那个东西560亿，人每一个金主后面都有他们个人诉求，都有专项资金呢。他这点钱哪行？他要拿出1000亿来行，那把鸭子当黄金就能压到他。
Okay.
他这点钱就要挟人家。明显，你作为一个政府来讲，特别是哈佛，它是世界顶尖的一个学术机构了，都不说是大学了，
是
成为学术机构了。
是，
你怎么能去这么多呢？那就说，咱这个不烦那个，你川普说的那个就是对的。
OK， 好，理解了，谢谢。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
加州独立。
Oh my god， 疯子吗 ？OK， 来进广告喽。
大家好，我是林大卫。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哈佛大学跟川普总统之间的纷争，和大家一起来做新闻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我们刚才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接下来请于浩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好，今天我看到新闻啊，说这个川普总统这当然有各方面的讲话，这个对哈佛大学的这些打击啊。同时另外两个总统，这个拜登也出来了。我觉得奥巴马、拜登、川普这比起来，我发现最有精力的啊应该就是川普总统啊，这是精力充沛，四面出击，等于说在发起全球贸易战的同时啊，又发起了全美的一种文化战啊。而且他这一届政府的成员呢，我觉得好像都跟他一样，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理念呀、脾气秉性啊、做事风格呀、都高度的一致，这届政府。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贸易战也好还是文化战也好啊，这个川普政府都是以这种疾风暴雨的这种速度和力度一下子全都展开，全面展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说像我这样的还不涉及到上大学的人啊，我这样啊，所有的朋友我都觉得啊，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大家就是最好系好安全带，另外呢捏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估计啊，在贸易战、文化战可能之外，川普还会兴起其他的一波一波的这个风雨。那我们经历这些风雨之后啊，过一段时间我们再看看大家是生活上更上层楼呢，还是说安稳度过了呢，还是最后被淋成落落汤鸡。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能够感受到这种终于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吧。
OK，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好，谢谢广瑜，也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喽。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